嘿，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跟宇宙结婚悄悄话》节目，我是小伙子老师。
小伙子老师上周生日快乐！我是青年老师，
我是豆腐老师。
哎呀，感谢啊，感谢感谢各位跟那个。不得不说啊，每次一过生日，然后大家都慷慨解囊啊，
哎，
令人非常感动。我这
就是
在这个时代是吧？这个能做出这样的时事，哎，中年人时事报嘛，哎，
关心时事嘛，
哎，能做出这样的时事，那是颇为难得啊。
对，
对我对于这种逢围呢，我是非常的这个赞赏。这个
就是这些怪话，什么逢围什么的，哎。冯威是捕鸟记里的还是跟撒旦拼里的呀？
这
好像是捕鸟记里的。不是不是，什么什么说错了，好像跟撒旦拼里的。就是捕鸟记复活上映以后，大家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咱们老要把行为说成冯威啊。
然后最近那天我看是 CK 老师留言嘛，说什么什么什么冯什么我没有票啊。
对，
都是姓冯的冯。现在这个语言体系越来越丰富了啊，这其实没丰富。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上中学时候就这么说，只是现在传授给了各位，就是在通过听这个《跟宇宙结婚》节目，大家学到了很多那个横别一中高一
重点班的那个
对高中四班的同学们的一些口语言习惯非常奇怪了，已经啊，学这东西已经非常过时了啊。
我的目的是把那个小燕这个提法普及的更广。我现在在所有的我这些天那个哎对咱们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已经是青年小伙子跟小燕合唱完之后的状态
了，合唱完
了
啊，
对。然后我最近这几天一直在我的社交网络上发布各种跟小燕有关的各种物料啊，照片啊，视频什么的。我发布料的时候，我就公然在所有地儿我都写这是什么孙燕姿演唱会，然后下边是我的简介，小燕怎么着，小燕怎么着就发啊，
对，
那是微博都热着呢，十几万的那个阅读量啊，
太热了，哎，我听说那个今天要继续艰难选择是吧？
哎，
啊，
就是啊，
我什么时候听说？
听你说的，听什么？听说的，你跟我说的，说那个题目非常多，大家非常踊跃，然后我们在这个本周二的主节目没有消化完的，然后再到咱们这个悄悄话，咱们就继续啊。那我觉得在悄悄话里边呢，想必这个问题就更那个犀利一点。啊，
是吗？
还有设定更尖锐一些，哎，像这个犀利哥一样啊，就是我一定要把犀利哥再次推红。我跟你说，我老要提犀利哥啊。
那我觉得今年最犀利的还是在主节目里边，就是没完没了的粪坑类
那
个。那
真的太激进了，是吗？我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题，那咱们今天就继续好吧。那今天问一下几组问题
暂定是三组，每组三道题，就是九道题。
三组哦，三组，行。
对，小伙老师如果回答的快的话，一道题回答两分钟的，咱们这节目很快就结束了。
那我觉得也不妨是可以进行这样的诈骗。
对，大家不答应，所以呢，一道题你聊十分钟。
行，
九道题那就90分钟，一个半小时，大家就非常开心了。
行，我们没有这个实力啊，差不多就在我这个答着来吧，是吧？
啊，
那个怎么说来的？说这开会这种事儿啊，不能长篇大论啊。这个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啊。大家畅所欲言啊，领导就定这么一个调儿。然后大家就谁畅所欲言？没人畅所欲言。
对，
当着你面我畅所欲言，我疯了我！我凭什么畅所欲言？我对吧？
但是我曾经在那个公司的那个一个会议上畅所欲言，然后就有人然后这个主动认领了一些这个这头衔，然后对跟我要发生局语啊！
哦，
对对。
这叫咱们这句话怎么讲呢？说这个有人捡钱，有人捡骂，你说这挺有意思的人啊。
说
的就是他吧？说就是他。
我其实没想说他
啊，没想说他。
对，我就想说，我说公司内有些内容做的吧，那个挺低俗的
啊，
那个应该还是做一些那个有格调的。
你看看。
然后呢，我说这个，其实我只是指那些内容啊。然后有人腾就站起来了，你说谁做的东西低俗呢？我就没说你，然后
有点自知之明，心里有数，知道自己做的东西低俗，
就
对
对，
被说中了才会有这么剧烈的反应。
是，然后后来过了大概半年，能让那个警察给带走了，
该呀，
哎呀，
大概是扫黄打非一类的那个文化稽查，然后就把人给抓走了，
哎呀，
般的低俗了，
对，
行，
我不得不说呀，有点想看啊。
我可以回头给你发链接，特别低俗，根本看不下去，
哦、
特别低俗啊、
哦！哎呀，太刺激了！
不是哥们儿就喜欢俗的
哦，
是特别没档次。
哦、
就、
哦、那算了、嗯，我已经受你已经打击过一阵子了。嗯，行，哎，那咱来吧。那今天是哪、嗯？因为有三组嘛，那哪位老师先来啊？
那这次我先来吧。
你先来，
好，节目是刀老师先来的，
嗯、
这次我先来。
行那你先来呢，那个刀指来这个引领呼麦和倒计时，好吧？
哎，
那咱就开始，好，来吧，
开始，
啊，开始，
哎、
嗯，
朋友们，呼起来！
哇呀呀呀呀呀呀！
我越来越不是哇呀呀！
别装懂理解我，那就是。
我前两天看郑钧
啊，
什么在什么。怎么一个节目上公然表演什么那个瑜伽
啊
啊，说自己练、
啊、
练了好多年，
以前也有过，
啊、
对练他练好多年，
然后就在
柔软，
在一个那垫子上面就是蹦，
对 对, 对，
跟那个瑜伽赢了以后就悬空了那姿势，就用那个姿势就蹦越蹦，然后落地。
马云张黄也会那个姿势，
哎，对对对，就那姿势，就那姿势，就是少给说的，然后就在那蹦，然后就说，然后大家底下人在那就欢呼，我心说。这不天桥八大怪吗？这不是？这欢呼看这个，大家要捧臭脚，就说啊，这老师真厉害，其实也不挺危险的。那个，
来个那个什么 good affair 是吧？
啊，
对
对对
对
对
对
，for to the play，
对对对
，to da to da to da，
对对对对对，
挺烦的。来吧，那
好，
来开始。哎，
刚才这段都是呼麦啊，就刚才这段，
对对对对，
包含
语言呼麦
和一句假的，所以以后他们只要。呼麦就要聊一段，哎，我前两天跟郑钧在练瑜伽，什么什么，
郑钧练瑜伽跟小孩打的是啊，来，开始，
倒计时，没有倒计时，
哎，倒计时，倒计时，
郑钧倒计时就一定要回到拉萨啊，好，五四三二一啊，
太有效果了，
行，好，那个第一题。假如小伙子是一名综艺节目制作人（括号不能担任嘉宾），
哎
啊、就是你是制作人，希望制作下面哪一个节目？一、上野树里的结婚纪念日；二、给长泽雅美介绍相亲对象。定住。
那上野树里结婚纪念日吧。
哦，好、
嗯，
下一个特别简单，一共这几个字呀？一共七个字，杜琪峰还是徐克？
哎呀，杜琪峰吧。
哦，
嗯，
好啊。第三题说，一跟金广发老师在《流浪地球三》里同框演出，最终会在整个宇宙上映。二 ，Papi 酱参加《捕鸟记》首映并上台发言。
Papi 酱，
哦呦，
Papi，嗯。
好啊，三组问完了。
哎哎，这个不错啊，这些题就颇有一些变化了，不像之前是老是那个窜西什么的。那正经是挺好的作品，都是、啊、
就是美国那个青少年过生日不都要把那个蛋糕涂在脸上吗？
哎呀，
那我们这个过生日就要把一些问题这个啊抛在那个。节目里边，
这还是学点好吧。这美国人，那真是
我没浪费蛋糕嘛啊！
好吧，来，
开始讲评三道题。那第一题就是，担任综艺节目制作人是上野树里的结婚纪念日哈，长泽雅美介绍相亲对象，
嗯，
我选择了上野树里啊。
对，
解释一下，
不能看长泽雅美跟别人那什么相亲。
哦，
就接受不了，
哦，
就心里边难受，就是，
哎呀，
长泽雅美这个还是，太美好了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女演员啊，我最热爱的，这长泽雅美现在银行成为了这个第一名了啊！
之前第一名是谁啊？极高游离子啊？
之前，哎呀，其实极高游离子作品都一般，就是做之前吧，我觉得就是他们这一波的那些演员，我觉得都还挺好的，是吧？我们都很喜欢他们 他们应该是86年是吧？
对对，86、88这一波，
对对对，
长泽雅美、上野树里、
哎、
新垣结衣、库北
真
希，真
希啊，
对，几强，
这波这波人的这个我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感情都很深，看了他们很多的那个作品，
嗯、
而且那时候正好赶上他们就是应该就是逐步走向事业巅峰嘛。是吧？
对
对吧？《交响情人梦》啊什么的，
嗯、
那
是《野猪大改造》啊，
对，《野猪大改造》啊，《
女骑士变》呀，
对
对
对对
对,
对。然后这当时对他们这个感情，我觉得是比较平均的，嗯。
嗯，
但是随着这些年的这个发展，就是这些演员每一个人的这个发展路径是不太一样的啊。
嗯，
对。然后有的人这个，你像甄希，就现在已经隐退了吧？我觉得
是了，
是吧？对。然后呢，那个新垣结衣，说实话，在这个作品方面吧。我觉得并没有超越之前的这个水准、啊、
没错，
对吧？
而且整个人的劲头比较有仙气，
哎，对对对，
就是隔三五载，弄个什么东西，哎，你出演个什么电影、
嗯、
或者出演个一个什么剧也演就演了，但是也不怎么宣传，就差不多就翻篇了。
的确啊，然后包括就是那个也没有说哪个作品就特别有代表性了，这些年，然后感觉整个人也不太挑活儿、
嗯。
这个
对
作品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挺没谱的。
对，
啊、
有一些没劲的。
对，然后但反观那个长泽雅美呢，他其实中间我觉得走了一些弯路，
是
对吧？有些
那个长泽雅腿的时候就
对对对对对，尤其是那个时期接了什么《都市传说之谜》类似于这样的作品，
对，跟高端纯平演 CP，
对，然后
高端纯平这个6月14号生日的一个男子啊，
他不配，我觉得就是那这然后那个。作品里边主要是展现穿着热裤是吧，背双肩背、
嗯、
然后那个展示自己的这个大长腿的这些作品，当然
穿一高跟鞋，
对对对对对、
嗯、
啊，但是我觉得自从那个行骗天下 CP 之后，说什么 JP 之后
JP 啊，
然后这个戏路一下就拓宽了，而且有了自己非常鲜明的这个表演风格。
我觉得戏路是不是都变窄了，从此就变成从此就变成神经质的女骗子了，
因为演的是非常非常好啊。
是，
而且像他们这些女明星吧，其实是比较在意自己的形象的，尤其是日本的这些女明星、
嗯、
咱们总体而言日本女明星都挺拿着劲儿的，是吧？这种营业式的微笑
啊，是
啊，对吧？在这个镜头前，特别显好的这种啊，这种就是这所谓的规范式的这种行为，这种氛围是很多的。但是长泽雅美在那之后，整个人就变成非常非常放飞自我，
对，演绎就非常多了，
演绎很多。然后当然在这个电影方面也演了一些相当不错的这个作品，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在这个影视方面的成就可能是要高于他同期的这些人了。
对对，那是
啊，而且
助理也不拍了吧。
少非常少了，非常少了、
嗯、
就是、
嗯、
然后而且长泽雅美我觉得有一点特别令人动容的是，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他的这个岁月的痕迹啊，对吧？你看他现在比如说眼角也有一些
鱼尾纹
啊，
一笑那鱼尾纹，
对，然后整个人其实也不是说那个脸搞得特别辣人儿什么的那种、
嗯、
你说他们这些女明星可不可以来点什么高科技，肯定没问题啊。
嗯，
但是他非常自然的就是有这种年龄感，我觉得反而更加动人啊。所以从各个角度上来讲吧，我觉得长泽雅美现在是我这个特别钟爱的这个女演员了，而且不得不说、
哎、
不单单是从这个角度，从个人这个形象角度，我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欣赏，嗯、
哦、
非常美丽，就对于我来说就是她的这种形象我觉得非常美丽啊、
哦、
对，然后所以呢就是如果让我这个搞一个综艺，然后看她跟一些大傻子然后相亲
你觉得跟大傻子相亲好还是跟大帅相亲好？
大帅也是大傻子呀，就只要对方过来相亲，就一概属于大傻子，就是、
哦、
啊，甭管是谁，就是你去你，我也会说你是大傻子。
那肯定我，
对，
我跟长泽雅美相亲肯定是大傻子。
对对对对，在
就人家说日语我都听不懂。我
在这种事儿面前，我觉得就是所有的这个过往的这交情都不能算了，就是这就不能接受了，我就不能不能看。你说你哎，有一个综艺，我拍一个长泽雅美跟别人。那个相亲的综艺谁要看？谁要看？
我举例，当然这个例子可能不是那么的合适。
嗯，
假设大泉洋老师还是单身的话，可能还挺好看的。
好看肯定是挺好看的，
对啊，
对。
而且如果是说这，因为之前在那个电影《请叫我英雄》里边，这二位还是搭档的啊，还组过 CP 呢，我觉得还是蛮合衬的吧。
当然，我觉得就是像这些人，你包括什么四岛进什么的，如果说真来，是吧？那你肯定会觉得挺有意思，有意思。有一个大前提是因为你觉得这俩人成不了，所以就看一乐。
嗯，
万一真
大青阳要真成了，我也挺支持。还是说大青阳已经结婚了，这个就没办法了。
嗨，反正我不是很支持。
你不支持？
我不支持，我觉得不行。
Lily Frankie 啊，
王强
说那个常佳美跟 Lily Frankie 是交往过是吧？
好像是有这么一说。
对对对，
他交往的对象也都挺不靠谱的。之前那个还好像还有什么家暴一类的那种
啊，好像
对吧？
这回事儿，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就是我觉得就是长泽雅美他爸是足球教练，
嗯，
你敢家暴人家不被那些球员打死啊？我觉得就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行为。反正总体而言，我觉得这个作品我是不愿意去拍的。但是反观这个上野树里的这个什么结婚纪念日，我觉得这些年上野树里跟三角龙。这成天秀恩爱我已经看烦了啊，就是有一阵子我还就关注他的一些这个社交媒体，
嗯，
然后那后来就总是那个秀恩爱，然后就我就会觉得这人就在我这儿也没什么意思了，不爱看了，不爱看了。那个就是，而且他现在长得越来越像三角龙了。形象上就越来越接近了，就是、嗯、
是铁渣老师还是那个男的呀？
那男的不是真的像三角龙，我记得啊，《机器猫》里是不是有一集啊？什么吃个什么东西长得跟自己的宠物越来越像了，后来就跟狗，就是不是谁像谁
胖子像他那只狗，
像反了，就是像反了，
对，给他。哎，应该是给宠物吃那个面包，
对对 对, 对，
结果大胖把那面包吃了，然后就看像自己的
一只狗。说一说，大家说你看长多像什么的，
像。然后大胖很高兴说：“哦，这么真的这么像吗？”
对对 对, 对，
脸都变成犬面人了，
是有这么个东西啊？哦、对，也挺有意思。反正我觉得就是，哎，人家这过挺好，咱不得不说看着过挺好。啊，还老跟那个三角龙一块儿什么唱一些歌曲，你也知道他演唱水平也非常一般啊，就是啊，然后怎么说呢？我觉得这过呗，人愿意过呗，我其实也不会有那么多心里边的这种不甘了啊。
对，
当然，其实这时候瞎说，你说对人日本女明星，你能有什么期待？你有什么奢望？你这是不可能的，对。但是总体而言，这个。那个，反正，我还是不想看见常年伟跟别人搞对象啊。
对对 对,
对，
眼不见心不烦，
眼不见心不烦。对
对，
万一成了呢，是吧？
嗯，
是不是啊？
啊，我以为的理由，小伙子选的说，就上野树里这个节目的制作人是，因为上野树里这个事儿他就已经定了，这事儿就事已至此。
嗯，
所以他就也就没什么花样了。常年伟这个存在更多的可能性，所以不愿意在这个一步一步走向。走向自己不希望看到的场景，这下边就还给他提供更多可能性，
嗯
啊，我是这么理解的，但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还是跟这个、
啊、
这两个人的大家相互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关系的变化，
啊、
单方面的这个感情的变化、
啊
嗯、是颇为正相关的，嗯
哦，
对，
原来如此
啊，
好
啊，
合理，好，
嗯，
那第二题、
嗯、
啊，好，那个杜琪峰还是徐克？
我选了杜琪峰哈，
是。
当然，我觉得在这里边，咱们要确定一件事儿，让我选肯定是这两位作为导演，
对，
是吧？
对对对，
作为导演的这个作品，从这个作品角度来选，
莫非还从同名的两个普通人？
哎呀，不是，他们也会有一些什么监制啊什么的。当然，咱不说这个了，
对对对，
咱就说导演作品吧。
嗯，
是吧？
是。
首先，这两位大家都不用我介绍了吧？都是香港著名大导演、
嗯、
啊。
是。
然后呢，都是这个产量特别高的香港导演，
嗯，
比较高。
然后在这个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都有一些佳作。
哎，
嗯，
对。然后也都有一些自己的风格啊，这样的导演。那我个人，其实这当怎么说呢？你说都特别钟爱吧？我觉得谈不上啊，他不是我就是最喜欢的那个香港导演啊，就是这两
位的可能得具体看片儿， 某些部，
对，
来单独看。
然后我为什么选择了杜琪峰，没有选徐克呢？是因为我觉得徐克导演有佳作，有不错的作品。
今年暑那不是今年那个春节档不还有那个新作那个
上映吗？
就是
啊，这个新作呀，
比如说譬如说啊，大家特别熟悉的这个佳作啊，比如说这个《新龙门客栈》，
就是
比如说这个《青蛇》，
哎
还有或还有就是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黄飞鸿系列电影。
嗯，
对，那其实都是这个徐克导演的力作啊。我觉得在那个时期，就是这些作品，那真的是这个舍我其谁啊，就非常有水平的这个佳作啊。我个人都特别特别喜欢。但是吧，这些年徐克同志的作品，我觉得一个拿出手都没有。
哎，今年这个大家还是很愿意去聊的嘛。
哎呀，
哎呀，
大家都说，民间都说这不是他导演的。
就这件事，我觉得这件事的分界线在哪儿？因为我非常粗暴的去说一下这个这件事的分界点在哪儿。我认为就是狄仁杰那个什么《通天帝国》啊。
哦，
从那个作品开始，徐克很多片就开始胡拍了。
哦，
我甚至觉得很多挂他名的那些电影是不是他拍的呀？
对，
我当时就已经有这种想法了，因为我觉得差的有点太多了。就是，比如说一个这个成名导演，他再怎么样也得有点底线吧？就是啊，这当年一名导演放出的这个狠话，怎么说？人不能到这种地步。啊、是不是、
哦、
人不能到这种地步、
啊、
但是我觉得他最近这些片已经彻底的就首先就是风格已经就胡来了，就是没有任何风格可言了，然后那个堆砌各种奇怪的特效、
嗯、
然后老想就是好像说一采访就说要搞一些新的概念什么的、
哦，
但是作品实在是太难看了，就是就不堪一看了，就是所以其实曾几何时，徐克的这个名字对我来说还是某种这个质量的保证或者风格化的保证，对吧？
可不，
那你说青蛇那个电影，我认为是在这个古装的，就是香港古装电影里边，尤其是讲这个传统题材啊，非武打类作品里边是。我这是特别优秀的作品，
特别优秀，
非常好。你咱们这么说，我认为比《倩女幽魂》强啊，《青蛇》啊，我觉得《倩女幽魂》拍的就不是特别好，就是当然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比较小啊，现在我也没有重看，是不是重映了哈？今年啊，
对，
重新上映了，
四月份好像。
我印象中《倩女幽魂》总是。一个人背着一个书篓，然后那个画面蓝不筋儿的，
对，
红不筋儿的，然后看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因为 VCD 的原因，所以导致我们这个观影有一些差池啊？就是，但怎么说呢？反正你现在想起来，徐克的这些优秀作品集中在武侠作品啊，
嗯，
集中在武侠作品。然后呢，你像这个黄飞鸿系列电影，是非常，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他的这个就是代表作。
是，
咱们这么说，其实黄飞鸿电影总体而言不太容易拍好看。
哦，
为什么
呢？
因为黄飞鸿这个人物啊太正。
哦，对
对，
黄飞鸿，因为他一上来他就已经是黄飞鸿了啊，就好像我们同学志平说的，说志平你为什么要这样？志平说因为我是黄飞鸿。啊，就是知名，对对吧？他一上来他就是黄飞鸿，所以这个人物被圈定的特别死，他一定是一身正气的，他一定是要那个惩恶扬善的，他一定是要最后邪不压正的，是吧？然后黄飞鸿也没有经历过巨大的败仗，就是没有说黄飞鸿让人打得跟上个云顿似的，就是口鼻流血，然后回家练去，然后最后能赢这个坏人。其实他。不太有回家再去练的这个环节，他就是很厉害啊，
对，
所以一个人物就相当于在这个作品里边没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没有一个低谷到高峰的这么一个变化，然后还能把这个片儿拍的那么精彩，是吧？然后还有一些那个 这个奇怪的感情戏穿插戏中，大家也津津乐道，是吧？跟十三姨什么的，然后，里边的这个整个各个人物也都很鲜活，很多小配角也很鲜活，牙扎苏是不是也很鲜活？是吧？
哎，是，
对，所以，然后包括你说有一些加入古典元素，那个时候就加入这个舞狮了啊。那当时舞狮是一个没那么新潮的东西，是很古早的东西，大家不是很爱看的，
跟抢包山是一个。
对，我再也不抢包山了。那后来黄飞鸿就其实拍了好多这种东西，那大家就会觉得看着挺带劲嘛，是吧？拿把伞，以为我是黄飞鸿，就是，所以非常好。但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整个的高峰之后，他大部分作品，我认为就都不太过关了。所以呢，这咱反观杜琪峰，杜琪峰是一个非常有追求的导演
哦。
杜琪峰其实是拍过各种各样题材的作品，
对
啊，
非常多元。
首先，我觉得杜琪峰非常著名的这个系列，其实就是这个黑社会的这种东西，
黑社会
是吧、
啊？
甚至这个拍的作品本身就叫黑社会。对吧？
是啊，
黑社会
啊，
这个，然后包括就是各种战啊，这战那战啊，就是杜琪峰拍这种这个所谓咱们叫怎么讲啊，叫什么这个暴力美学啊，或者是什么什么黑社会美学什么的，这种作品拍的非常到位啊。
黑社会美眉，
黑社会美眉，对，是吧？非常够味儿。啊，很勾味，而且他作品里边经常充斥了大量的那个名角，就是他作品里边经常是一个作品里边有六七个大明星，能够让这个六七个大明星都在这个作品里面去展现他的风采，这事儿我觉得不容易的，
不容易。
所以他这个看出来导演的这个影响力吧，我觉得至少。另外除了这个这种类型电影以外，他这个情感类的电影也非常多，
就是啊，
讲这个感情戏的。感情戏的是吧？
单身男女，
单身男女，
瘦身男女，
瘦身
寡
女
啊，对啊，这么多
啊！
刚才我说这一段是那个捕鸟记台词啊，
对，那就是生活类的电影，就是正常人生活了，就不是这个。就是什么打打杀杀这种东西了，是吧？
对，
那拍的也相当好啊，感情处理也颇为细腻啊，我觉得这也是他的本事。除此以外，他也拍了好多古装片啊，
是，
就比如说什么济公啊，
哦，
啊，什么就类似于这样，还有一些什么，反正古装片，我记得他
钟无艳，
对，然后是神死官。
对吧？
对
啊，没错没错，
这种
死官
啊，这种奇怪的什么《鹿鼎记》什么，也有他的参与。这种奇怪的古装片，他也非常擅长，而且在这个古装片里边有非常多追求啊。就比如济公那个片，其实讲这个什么什么世间轮回啊，什么善恶之间的关系啊，就对这些东西探讨的非常深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杜琪峰还是很有思考的这么一个导演啊，就很厉害，对，
夺冠，
对，所以我觉得他的特点就是他驾驭特别多类型的电影，而且在这些电影吧，有的片其实挺不是很好看，但是也能拍出一些独特的味道啊，所以我认为这个杜琪峰导演的这个水平。你这么一比，肯定比徐克，我觉得是要高出不少的啊。咱们现在想起来，徐克当然很多的那个电影好看的在于动作嘛。那动作是那人动作导演的功劳会大一点吧？我觉得啊，比如说袁和平给设计一段，那肯定是不俗的，是吧？
陈晓东什么？
对啊，陈晓东，我第一次知道什么。什么《骇客帝国》也找了什么什么袁和平吧，还是谁？
对，
当时我就惊呆了，我说这也能行、啊？找我们这香港电影的动作指导，后来发现动作怎么是这种动作呀？怎么是、
在墙上横着走？
怎么是抓子弹呀、啊？什么的？没想到啊！
从那个就是《黑客帝国》之后。美国人开始会拍，学会拍动作戏了。
对，我觉得都是跟这个这些香港的这种动作指导，这所谓的武行是吧？我觉得是分不开的，分不开的。 对，所以总体而言，我认为这个杜琪峰导演的这个作品还是非常，我都有点忘了，我看了一眼，这向左走向右走是杜琪峰拍的，
对、
啊。主题歌遇见
啊，
全场大合唱啊，
对 啊,
啊，
这个有点意外了。你包括、
嗯、
哎，对，有几个，我记得有几个片儿，咱必须要提啊，比如说《大块头的大智慧》啊，
也是杜琪峰，
杜琪峰、
嗯、
啊，
哦、
这个是非常非常深邃的电影，
一个非常恐怖的一部，
非常恐怖的、非常深邃的电影，什么《暗战》《暗战》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杜琪峰导演还是佳作频出，佳作频出。
嗯，
对，那这么一比，我觉得徐克导演可能都不是略逊一筹了
哦，
我这就要逊很多筹了啊。
嗯
啊，好，
徐克导演呢，就是总的说来像一个类型片导演，
类型片导演，最然后这两年都类型的不得了了，已经。
对啊，杜琪峰的话就更张艺谋、史皮宝一些，什么都能拍。
是，因为你比如你说他是一个这个职业导演，当然是，但是我觉得他在他的这种职业的创作中，还是会添加一些个人的这种元素进去。
那肯定，
国师也有自己的追求，
对，还是会有一些这自我表达的，所以还是很厉害，
嗯，
还是很厉害，嗯。
行
好、嗯、
第三题，
嗯，
第一个选项是跟金广发在《流浪地球三》里同框、
嗯、
最终还能在整个宇宙上映啊。第二个是 Papi 酱参加了《捕鸟记》首映、
嗯、
并上台发言，在咱们之后的活动里，
嗯，
小伙子选了 Papi 酱。
Papi 酱，对啊，我觉得跟 Papi 酱合作应该很快乐
啊，那是那是，
对吧，而且一起合作还 Papi 还上台发言、
嗯、
啊，对，而且我认为吧，这事儿我怎么想呢，我觉得就从难易程度上来讲、
嗯、
我觉得吧，想跟 Papi 合作挺难的
哦，
对，因为这个我们跟 Papi 之间没有什么交集
哦，
对吧，无论是从这个大家的这个作品的风格呀，还是说整个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些熟识的人的这种交集啊，跟 Papi 我觉得离得比较远的，
嗯、
哦，
所以如果能够跟 Papi 合作，我觉得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啊。
嗯，
而且呢，他的表演也是经过验证了，是吧？他自己的表演也好，还是他这个在电影中，然后这个电视剧中的表演都非常到位啊。
嗯
啊，所以我觉得跟 Papi 这个机会，我想争取一下。跟金广发合作，我总觉得。找几个人应该能联系得上，就是、
啊、
我总觉得有机会能够联系上，这我完全是从难易程度上去思考这个问题
啊
啊！
但是跟金广发的这个合作可是在《流浪地球三》里边同框、
嗯，
最后一出演，而 Papi 酱这个是《捕鸟记》的首映，《捕鸟记》首映这事儿就是咱们自己操刀的，
我知道啊，就是你能把他请来这事儿就很难啊，对
啊
啊，这《流浪地球三》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很难，郭帆导演这大作，这个
我倒是觉得不难，因为这种片儿吧，它这个场景多，人也多，你混进去当一个纯龙套，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难。
就跟《机器猫》里边有一集，强夫说我上电视了，然后是说打到我家来看，然后看说哪儿呢？说你们没看见吗？我倒回去再看。然后看说大家看画面，脚上那跑的群众里边那个是我，
是真的，就是我。咱放个绝词啊，就是我可认识非常多导演，
嗯，
我也认识非常多演员、
嗯、
然后这些人跟郭帆导演有交情的人相当不少，
嗯、
啊、就是说去探个班然后混在群演当中露一小脸，我觉得这事儿不是不行，我觉得
还真是露一小脸，
对，
看着现在瘦了，
对，我觉得这事儿不是不行，这事儿虽然咱听起来感觉有点吹啊，但我觉得这事儿不是不行，但是说不让请 Papi， 我觉得这事儿不行，就是你怎么把人叫来着？为什么要过来跟你参加这个活动啊？除非他是我们那个隐形的听众。是吧、
哦
嗯、
啊，隐形的翅膀隐形人儿、啊、
隐形人啊，
对，他除非他是我们的听众，然后上台讲话，这家我们到时候线上活动一会儿说我们有酒请神秘嘉宾，然后一神秘嘉宾一上台，然后就是吧，小趴、
嗯
啊、
嗯、
啊，对，上去，嗯、
江
女士
啊，对，江女士啊，
来两段，一人分饰五角什么的，
嗯、
这多带劲呢、啊！就是、
嗯，
我觉得这事儿特别难。我你现在说让我去把这事儿办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哦，想一想从哪条那个人脉的线上走这个事儿，
我觉得我都可能办不成，就是没办，没什么招儿。嗯
啊，实在不行就只能那个微博发私信了。
肯定
你好，我是一个 MCN 机构，我们这边有好多播客，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们谈谈合作？
我的妈，太不，真是没有这个齿力啊，没有这个齿力，小这怕被，哎呀。真是，而且 Papi 真的是这个创作能力啊，永不下降啊！真是，
对，
真是吾辈之楷模呀！
对啊，行，
好，
很合理，很合理、
哎、
啊！
来，我们继续，
继续啊、
嗯！
那这个第二组问题是刀老师来问，
嗯、
我来这个倡导呼麦和倒计时啊！
好，
好，
吆喝一下，
好，
嗯，
好，各位玩家们，那让我们呼起来！
嗯，这呼麦这种东西已经彻底玩坏了，
就是声音有声就
行、
啊。行，
好，
好，哎，嘟嘟嘟嘟嘟，
米兰问鼎欧冠还是国足重返世界杯？
米兰问鼎欧冠吧。
嗯
嗯。
来个弧线球，最近在各种展现足球魅力的相关视频中发现总是会提及05年的伊斯坦布尔奇迹啊。那么问题来了，作为米兰球迷，小伙子老师是想要更改历史，使得米兰队在05年是一球小负利物浦，从而避免后世总被当作背景板的命运，还是让今年米兰队与那不勒斯酣战100轮，以1分之差屈居亚军，但是可以避免下赛季无法参与欧战的尴尬。
嗯，
就是把伊斯坦布尔奇迹改成一球小普通的一球小负，还是今年获得意甲亚军？
那肯定要。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但我说吧，那还是要改伊斯坦布尔，还是要改伊斯坦布尔。对对对，
哦，
嗯，
哎，
行，
显得我很在意似的，嗯
嗯
嗯嗯，
嗯，哎，是今年担当国少 U16 队主教练，带队冲击亚少赛和世少赛，还是带领中国大力士参加国际大力士比赛？
带领大力士吧，嗯，
好，
好，
哎，
嗯，这还是三个这个体育类的问题啊，
是
是
啊，也是犯这个足球问题了啊，
是
到了我的本行了啊，我这个足球领域我是颇有研究啊，
嗯，
来吧，咱们第一个啊，第一个，
米兰问鼎欧冠还是国足重返世界杯？
这个题不难，
哦，
这个题不难，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想想，你就能想明白。米兰问鼎欧冠这件事儿，其实在现在这个时期对于米兰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非常非常
非常困难的，是吧？啊，这个如果能够问鼎欧冠，那我觉得就是无论从这个经济收入啊、球队形象这各个方面来讲，都是绝对的大好事儿啊，令人振奋啊。然后你看米兰这个赛季，咱们简单聊一聊啊，这个现在这个夏窗，首先确定了新的主教练啊，这个阿莱格里，
对，
阿莱格里当年走的时候呢，不是很愉快啊，不是很愉快。那个，但是人阿莱格里必须要说，在意甲那是名副其实的冠军教练啊，
是呀，
拿过非常多意甲冠军，那带领米兰也拿过冠军。那后来在尤文拿了好多冠军，当时在尤文拿冠军的话，我觉得我去也可能也行啊。那支尤文，我觉得谁带都能拿冠军啊。
哦，
是胡说，肯定不行，肯定还是这阿莱格里还是有一定水平的啊。
对，
那最后在米兰走的时候，走挺费劲的啊，球也输的挺多。但是我当年吧，就觉得阿莱格里特别烦啊。但现在你回头想想，你那些队里都谁呀？
嗯，
埃马纽森什么的，埃马纽森什么就这些人，埃马纽森踢组织核心什么的，这实在是没人了。 那个时候就那个队能踢那个成绩，就我觉得也就那样了，也就那样了。这球队这个经济也非常非常差，也没钱，这骑着自行车到处这个摇人去什么的，那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行的。但是这个赛季你看，当然那个为什么阿莱格里来大家没那么多信念，是因为就是那个他上一次执教尤文的时候那个表现非常糟糕，
二进攻尤文。
对，然后显得他非常落后了，然后球踢的巨难看，然后当然我觉得这次来你说米兰反正这个下窗据说要重建啊，这个塔雷我非常欣赏塔雷啊，就是前拉校的足球那个体育经理塔雷那个非常有人脉，而且运作球员这方面，然后包括那个资源各方面都非常好，在意甲算是特别好的体育经理。我觉得如果能够放手让这俩人好好整一整，那下赛季咱不说别的，我觉得就是
保级，
你保级，你进个欧冠，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吧，进前四是没问题的。但是哪怕这样，你想拿欧冠冠军，谈何容易啊？
就是
太难了，就是
太遥远。
你现在这个时期，你看看你竞争的那些球队，你哪个你可以跟人近身啊？就是，你除了小组赛分成一组，你能跟人踢几场以外，你没有机会跟别人过招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拿欧冠这事儿非常难啊，而且非常好的事儿。另外呢，你说这个国足进世界杯是吧？进去又怎么样呢？
对，
你进去，你肯定就是进一球得一分胜一场、啊、这么一个目标。你到那儿，我告诉你，不说别的，你就现在进去，就是三场连败，净吞十弹，然后那一球不进，丢人现眼，然后就打道回府，也就这样了。现在这个国足这水平，就这个水平，你进到世界杯没有任何的意义，而且特别丢人。这世界杯扩军了，扩完军之后你再去让人踢的那屁滚尿流，丢人现眼，有什么意思呀？但是我觉得吧，进不了世界杯不丢人，某些世界强队。你这一届世界杯也未必能进得去。
对对对，
我把话放在这儿，你用加图索当主教练，你有什么机会呀、啊？你我觉得我一点信心都没有、啊。这次要是再进不去，那就是连续三届世界杯无缘了。啊，
对，
就是连续三次进不了世界杯，跟中国队也没什么区别嘛，对吧？
是，
你能输挪威0-3，我也能输挪威0-3啊，这有什么难度啊？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不进不进世界杯无所谓，就现在这水平进去，真的没有什么。
不过这个思路其实是我跟我理解有一点不一样啊。
嗯，
小伙子理解的是让此刻现在2025年这支中国男足。国家队重返世界杯，算了吧，也不踢的也不好，也不好看，进去了没什么意思啊。我理解的这个题干是，国足就变成了一支实力很强的球队，于是重返了世界杯，是基于此，比如说出现几个冉冉升起的新星，就靠自己踢的好，就踢进了世界杯，有看头了。至于那些新星是谁，咱还不知道，是肖俊光啊，还是谁啊？这个就一味可知。
空中楼阁，知道吗？
啊、
这不可能
哦！
就以中国足球现在这情况
啊，
出现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强队，这种可能性，比我成为一个美丽的女明星可能性都要低，都要低，不可能
啊，
绝无可能。
那这胡子和头发就都刮不了了。
没有用，我告诉你，一点用没有，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不要想了。就是
啊，
我觉得在我们有生之年能不能出一支强队中国队，这话咱都不敢说了，我觉得
不敢说，不敢说，
没什么机会了，就是完了。你说中国足球真的
该改革啊，
真得改革，我觉得就是得改革。但更多话咱不能瞎说了，反正让我说就得必须得改革。现在的这个足球制度该他妈改革了。
其实是一首歌名啊。
行吧，还是米兰勇夺欧冠、
啊。
我觉得这事儿咱还有盼头。虽然这赛季没戏，你这 欧洲联赛嘛，对吧？你这弄点好球员，你好好踢踢，我觉得底子在这儿还是有机会的。
嗯，
对，我觉得，比如你弄个四五年，你弄一堆好球员，你冲击一下这个欧冠，是不是有机会？你有些球队也能进欧冠决赛啊，是吧？
嗯，
虽然比分非常令人开心吧，但是人家也能进，是吧？我这并没有，而且那个队是吧？联赛中就在国内对我们是三胜两平嘛，是吧？啊，这谁说没有机会呢？还是有机会的啊。
嗯，
啊，来，米兰勇夺欧冠啊。嗯，
好啊。那第二题呢，也是和米兰相关的啊，是更改历史，把伊斯坦布尔奇迹改成一球小负，还是本赛季一分屈居亚军，排在这个联赛第二啊，能得以下赛季参加欧战？小伙子老师选择了前者，还是要重写伊斯坦布尔的历史？
没有诱惑力啊，你拿个联赛亚军有什么用啊？没有任何用处、啊。
踢欧冠呀，
你踢不踢？你那亚军，你联赛，你跟伊斯坦布尔怎么比啊？就是我其实不是很愿意承认这件事儿，但是我必须要说，这个事儿绝对是永远的耻辱。
是，
不单单你就是你自己不提，永远有人提，
永远提
啊！那个对手就写着人对史的成绩，那对手永远在播这些东西。你我为什么对这个队那么反感啊？就是因为他老在播这个东西。当然，你说如果我们要是赢，我们肯定也播是吧？对，但是
9-1，
对，但这事儿另外一回事儿了，就是你总被人家播。我的话，那你这东西我是接受不了，所以我对利物浦一直就非常反感，因为他老播这东西真的太烦了。而且你这个你永远在任何场合要播什么什么国际足坛最经典的五场赛事，他们肯定有这个，就是你说你这都是永远的痛。对，所以为什么今年欧冠决赛我觉得是一个大好事，没准儿是吧？他能取代我们这个地位是吧？你未曾有过欧冠决赛一场比赛输5个的这种球、啊，
对，
这是创纪录，对，
是。
但
是
说实话，我觉得从戏剧性的那个程度上来讲，
不如，
还是不如这个。咱必须有一说一，的确是难以超越了。
嗯，
你这。我看的直播呀，我天哪！我现在我都历历在目啊，就是那整个那场比赛，我的心情，我现在想起来，真的，一开场砰进一个，然后之后又进一个，然后克雷伯又进一个，然后半场我觉得没问题了，肯定 OK 了，肯定赢了，
是。
然后下半场被人追回一个以后，我心情就有点紧张，
嗯，
对吧？然后后来又进一个，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悬了？然后那边什么守金哥门口那球怎么踢都踢不进去啊！然后最后被人扳平那一刻，我觉得肯定完了，肯定输了，因为所有的这个气势，然后这个运气都已经不在这一边了啊。
对，
你最后再看杜德赫跟一蠢猪一样的在门前的那种表现，是令人发指。但是最终你看你这个就这样的一场失利，那在全世界面前，然后欧冠决赛，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好超越了。我觉得唯一能够比这场比赛让我更目瞪口呆、印象深刻的，那就是巴西
和德国
，对对，哎，谁能想到呢？嗯，
对，
是吧？我们几位老师足球历史上的几场著名战役，是吧？巴西跟德国那肯定算一个吧？
是
的呀，国安赢首尔9-1，这肯定这也算一个吧？对吧？那伊斯坦布尔是不是得算一个呀？
啊，
对
啊，你能还能想到比这个让你印象更深的这个比赛吗？
嗯，我觉得可能你说日本球迷会不会记得7-0赢中国呀？
嗯，不一定。
我也觉得不一定，
不重要。
嗯、
对，这因为这比赛对于他们不
重要。
重要
我觉得日本球迷肯定要记得在世界杯中，然后被比利时逆转的那场比赛。我觉得这个他们可能印象比较深，是吧？
对，还有94年那个被伊拉克最后进一头球，
对、
嗯、
对，
没进世界杯那一次，
对对对。然后大家也会记得巴乔射失点球被塔布雷尔扑出去的那个世界杯决赛，
哎、
是吧？
嗯，
对，我觉得这些都是最为经典的被人家铭记的。但是你看足球就是很残酷嘛，有赢就有输啊。
嗯，
那你不幸成为了输家，你就 被人念叨一辈子啊。
对，
你现在大家想起了巴乔，都会觉得巴乔是一个落寞的背影啊。但是巴乔风光无限的时候，可比这多的太多了。
就是
啊， 啊，巴乔一人单挑对方后防线啊，巴乔进无数个精彩的、漂亮的任意球。然后巴乔带领各个不同球队，然后就接受各种欢呼，大家都不记得了，大家就只记得他就是最为悲伤的那一个画面，塔布雷尔跪地双手指天。你说这东西，你这在你的脑海里是永远不会被忘记了。
嗯，
然后当然了，那个你韩国踢把那个意大利都给踢残废了那场比赛，大家是不是会永远记得？是吧？
嗯，
对吧？然后踢的每个人的头破血流啊，
是
所有犯规都不算，然后最后什么安贞焕进球，后来不敢回意大利了，然后直接解约了，是吧？啊，那大家是不是会记得这些东西？
就是
对，所以这个没办法，历史它已经这个就是残酷啊。当然如果有机会改写改成0-1，我觉得0-1吧，0-1就那肯定比这强啊。对啊，
嗯，
但是说归说呀，我觉得这个只能忍着了。这我就这么说，这事儿过不去了，这事儿没戏了，这事儿过不去了，这个
对，
这个实在是哎，
还需要可能100年的历史来慢慢的遗忘。
只能依靠别的队更丢人现眼来弥补你的伤痛了。
我觉得那也是说什么足球历史上几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哎，
还是得提出，就真得靠100年的时间，大家就都
太惨了，太惨了。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这个不想提，但是你说我介不介意这个事儿？我非常非常的介意啊。
嗯，
对，这个可能是我看球历史当中让我最刻骨铭心的，对我最痛恨的比赛，一个是这个，一个就是那个欧洲杯特雷泽盖维尔托德。
哦，对，
那是我最痛恨的比赛，就是是让我无比愤怒，就是而且就永远就法国队也是啊，每次那个一波宣传片一定有特雷泽盖脱衣服的那个画面啊，就巨讨厌，非常讨厌。对，我盼着法国队输掉每一场比赛，就是太招人烦了，就是永远这么。你看现在法国队踢那么臭，非常开心，多上一德行，这是。就应该能多输啊。
嗯，
好，
行，
啊，
来听这个。
嗯，
哎，第三题呢是当国少主教练带队冲击亚少赛、世少赛，还是带领中国大力士参加国际大力士比赛？小伙子老师选择了后者。
对，这个就是你现在的中国的这个足球，就算是这个青黄不接，你带着这些。队员，你可能比如说什么中国队，什么U10几，然后那个选出一支足球队，然后你的选材范围只有150个人，就是没人踢球，没有人踢球，谁踢球？
哎，不，小伙子那也经常踢吗？
40多了，踢U16啊，就是，这是胡子男踢百对杯，你这。我这算年轻的，我告诉你，我们队友好像60多的，就是，对啊，这晚，我跟你说，中国足球这想要再崛起是非常难了，
嗯，
而且但是你，人家小孩为什么要踢足球？从小练足球，然后长大了之后，那个踢不了职业的，然后找不着工作。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儿？这肯定是没有上升通道，也没有退路，对吧？你巴西那些球员为什么要踢球？是因为没办法，只有这条路可以走。我不踢球，我就改变不了命运。阿根廷好多球员不也这样吗？是吧？那人家可能就是这个殊死一搏了。那现在这中国的小孩不需要殊死一搏呀，大家上学找点工作，是比这强吧？这个你最终真的能成为一名球星的概率能有多少？能踢到中超的概率又能有多少？
对，
太难了。而且现在中超又降薪，又不像原来挣的那么多了。
嗯，
这青春饭，你20岁能踢上替补，24能踢上主力，30退役了，然后30踢上替补了，你只有6年时间可以当一线队的主力，然后去挣钱。你6年要把一辈子钱挣出来，这太难了吧？就是。你但凡有点理性，你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你不会是愿意让这个年轻人去练足球的，因为生活没有退路。因为毕竟职业足球运动员，他是一个职业，他 它是你生活的一段时间，是吧？它你除非你这真的不在乎钱，家里特有钱，跟那弗拉米尼似的，是吧？那卡扎菲小卡扎菲啊，不在乎，喜欢足球，现在佩鲁贾当球员什么的，朱俊。啊，有钱买球队，
哎，
然后自己上场。
这名字呀，
对，是吧？
好久
一般的人谁能干这个，
嗯？
我觉得干不了这个。所以我觉得现在你让我带什么，我带什么优势级？我带我就挨骂，我就成天挨骂，然后大家踢得不好，就骂教练是傻猪什么的。我可不干这事儿，我去！你带中国大力士参加这个大力士比赛。
嗯，
中国大力士没准挺厉害的，
啊，
就是
对，因为中国人这个有劲儿的人也挺多的，对吧？就比如说咱看吧，看吧，就是大家都很专业，知道，就是你看在这个世界大力士比赛中，有大部分的那些有实力的都是那些东欧的嘛，
嗯，
波兰的、捷克的，然后这些地方人，那些人的体型都是一个就是大大胖子那种，大胖子大高个儿，1.9米，然后大胖大胳膊。这种大胖子、大壮，中国肯定不老少
啊，
肯定特别多，对吧？那你就全国找去，找这些大壮，然后这个你去什么举重队啊，然后去这种重无级别的这种摔跤、古典式摔跤。
哦，
你看古典式摔跤那无级别200多斤那些大壮都，那肯定特别猛啊，肯定特别猛。这些人练练，我觉得。到国际赛场上未见得占下风
啊，
嗯，
啊，我觉得挺，而中国人在这个力量项目上这其实是挺厉害的。你看我们国家的举重是很强的，
对，
嗯，
对。
为什么我们家举重很强？就是我们选材范围广，我们这种有劲儿的人，我们有劲儿的人多，因为我们人多，所以我们有劲儿的人就多啊，
是
对吧？我觉得就是从这个选材的角度上，你说。这个召集各个省市的大壮，我觉得这应该不老少啊。然后大家一起集中训练，而且这个不是团体项目，这是个人项目。我们国家在个人项目上也非常有经验的啊。
嗯，
对，这练练吧，就练呗，每天打抽树桩子，打鼻子扇啊，然后那搬石球、扔铁桶、拉卡车什么的，就是，但是那个。伐木什么的我们不是很擅长。
哦
哦，
老外有很多老外特别擅长伐木，澳大利亚那帮人是吧，野人砍木桩子什么的，
嗯，
这比赛咱们不参加，咱就参加那个抽大嘴巴烂搬石球什么的，我觉得肯定没问题啊。
嗯，
对，这很有希望。
嗯，那这样小伙就感觉就那个提干是带领中国大力士参加国际大力士比赛，就我理解是这个队伍已经成型了，就是新担任领队啊，就去了。听小伙老师这意思是想从选材阶段就全面的介入这个，
那必须的，必须的，你不能说你选一帮人要是没劲儿怎么办？这些实力不行的，你去就得赢，赢就从根儿上，从选材到训练，
大力士要从娃娃抓起，是吧？
娃娃抓起有点早，
因为
小孩怎么能长成大力士？未这个可能性太多了，这个就找现成的大壮就行了，现成大壮就很多。对，
这是腓特烈几世来着？喜欢看大壮走队列啊？
哎，
是腓特烈3133里边的第，这是大帝。他爸是吧？
哎呦喂，这我都完全不记得了，
啊，
太深邃了，刀老师都已经面目模糊了，已经都说不出来了都。
士兵国王是吧？士兵国王喜欢看，
哎呦，
大壮走队列啊！
哦，是
啊，
对对对对对，
我就带大壮了，好吧？
嗯，
对对对，就是大帝他爸嘛，士兵国王啊，腓特烈威廉一世。
就是啊，腓特烈威廉一世啊，好，
天亮了，
啊，
好，
那么咱们进入这个最后一组了，
最后一组，好，
刀老师来倡议，
好，同志们，呼麦， 我的灰姑娘，
哎呀，
还是郑钧，
彻底郑钧了，
郑钧啊，滴滴滴滴滴。
好，第一题，吸顶灯还是大路灯（括号就是落地灯）？
我的天儿啊，吸顶灯。
哦，吸顶灯。好，第二题，小伙子老师生日，两个人生体验，二选一。哎，选项一，能穿越进游戏里的体验卡，哎，有这么一张卡，一秒化身游戏主角，用第一视角在虚拟世界大杀四方整整30天。哎，
嚯！
啊，选项二，吃货狂喜神器，狂吃不胖体验卡，开启暴风吸入模式，奶茶炸鸡随便吃，也是只能保持一个月。哎，二选一。
选第一个。
哦，
游戏体验卡。
哎呦，好。那第三题，如果必须选择一个人作为长期的同居室友（括号两室一厅），哎，是选刀老师还是青年老师？
啊？哎呀，那我选刀老师吧。
哦，
啊，选刀老师吧。
哦、
啊，
嗯、
啊，
好，那我们开始讲评啊，得从第一题开始。
嗯、
那个。就是这灯具的选择都是两种家居、
啊、
不说多常见吧，家居会用到的灯具，一种是吸顶灯，一种是大路灯（括号落地灯）。
这个问题、嗯、
就那意思吧、啊，就是小伙子老师获得了一间新的房间，这个房间缺一个主光源啊，这房间没有大灯、
啊，
是选吸顶灯还是选一个那种大的落地灯？
啊、
我理解是这样
啊，我都没想前面这么多，就是。这两种灯对哪种灯更有偏好？
对，因为这题太宽泛了，没有任何的那个场景设定，是吧？
没有啊，
比如说，哎，你说你要是那个在桌子上那个绘图啊，机械制图、
嗯，
你是用吸顶灯还是这个什么大路灯都没有？所有
的在家那个玩跳舞毯，你用吸顶灯还是大路灯、啊
对？所有条件都没有，所以
就那就按我说的这个条件，
你说的这个那必须是吸顶灯啊。对吧？
哦，
我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吸顶灯？有原因，特别简单。
嗯，
大路灯太贵了吧？那东西动辄一两千
啊！是是是，
对吧？
嗯，
我疯了！我为什么要花一两千买一灯啊？我的、
那个、
我的眼睛有多么宝贵啊？
对，
就是
说那护眼嘛，对眼睛好，尤其是那个什么那个小学生写作业什么的都说要用大路灯。
我认为我不需要护到这种程度。我
这个做完
多年我都过来了，
这个眼睛还是要再爱惜一些。
我如果实在不行，我就睡觉得了吧，我干嘛花那么多钱干这事？我小时候家里还经常点蜡呢，对吧？
啊、所以眼睛不好，这真的是有影响啊。就室内光线不好、
就是、遗传，那、
啊、
这主要是遗传。这个，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我不可能接受花那么多钱买一个灯，这不、
哦、
这超越了我的这个消费观了。就是、
哦，哎，那如果就那我的理解啊，送小伙老师一个灯具，吸顶灯还是大路灯？这一下劲头就不一样了，
我也不想要那大路灯，
哎，
占地儿
啊，对对对，
它占地儿，
它有一底座，还有一个杆儿，
对，你还得找地儿放，然后它那个它的辐射范围就是它那个下边那一片，
对对对，正下边啊，
对吧？我一个那个客厅光源，我对于客厅光源的要求就是它要亮，
对对，
得亮。啊，
哪儿哪儿都亮，
对，而且我不那个色温得
白，
那个白的。
对，不能黄了吧唧的，
黄了吧唧的没有用，那看不清楚。
对，我觉得那些黄了吧唧的都是公馆，
哎呀，对，
都是军统啊，还是什么？他们用的那些
看不见、啊，灯的意义就是要照亮，
对，
不亮灯就没有意义，不亮灯就可以换成火把，对吧？对吧？你有的什么一个什么壁炉。
啊，
露出微弱的灯光，这跟凿壁偷光有什么区别？
嗯，
没有用。就是我现代人，改革开放新一代，八十年代
的新一代，这就现代人。
对对，这家里这亮，就是我可以让它不亮，但是我需要它亮的时候，它一定得够亮
啊。
这就是我的需求，所以这个。这个、高瓦数，这因为现在灯已经那个瓦数不高，就特别亮了。LED 灯特别省电，
是
你不像原来是那白炽灯，你想弄一特亮的，你得弄一个什么 200瓦的
人造小太阳，
对，特别亮是吧？对，你原来什么25瓦的灯是根本就不亮的，
嗯，
你现在25瓦 LED 灯瞎是闪瞎你的眼，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眼睛不敢看的，看眼脸眼睛都冒绿光，
对，
多神奇，对吧？你的
那是神奇，不是绿光，七彩的一个星云，
咱就这么说吧，是吧？反正我觉得就是那个，我不可能花那么多钱。买那么一灯，你送我一灯我也不要，没地儿没地儿搁，太占地儿，太占地儿。对我来说，这个产品我不是受众，没有任何意义的啊。我喜欢吸顶灯，而且我也不喜欢那个家里客厅主光源是一个那个吊水晶吊灯，那都一点都不亮，还特脏，
特不好擦啊。
北京家里边经常会说这东西好擦吗？就是在北京生活，如果这个东西不好擦。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就是什么落灰的工具，没有用了。这东西啊，必须好擦。你在北京弄一个什么那个工艺品，工艺品全是土，然后这东西就你比如说你家有一个工艺品是一菠萝，你可能要死亡啊，对吧？
那个小尖上全是土。
我但是其实啊，我觉得在东京的时候都是该有土也有土。就东京这沿海城市已经整个的也比北京土少很多了，但它还是有土，
人家还是勤快，就老得擦，老得擦，来拿那个赶那个
野比
那胆子，
不是漫画店书店里
还得擦，
戴眼镜那个
走
不买别看，轰走了
啊！吸引灯，
好，那这第二题。
20多年前啊，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租的这个公寓的那个房间就没有这个吸顶灯的这个口，它就那个房间根本没有留这个底儿上灯的这个灯座，所以只能买一个落地灯。不行。我国的这个房间它都给留这个灯座特别好
哦，那估计那种就得走那个外边的那个线，露在外边的线走一下，然后把它弄到屋顶上，就是如果真是自己家要住的话就做一下施工了。
是
啊，
好，
下一题。
那这第二题，这个两个体验卡，一个是在游戏世界里边化身主角啊，那个还特别厉害30天，另一个就是怎么吃都不胖的这个体验卡，但也是30天。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喜欢吃一些好吃的，和吃货是两个概念。我对于什么奶茶什么是没有任何兴趣，就是我不爱喝那玩意儿。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可能是出题者以自己的喜好来举例子，觉得奶茶炸鸡这谁都喜欢，不了解小伙老师口味，但我们不妨理解为自己喜欢吃的东西随便吃。
那我也会选择这游戏体验。我觉得游戏这个东西吧，其实就是一个体验不同人生的工具。对，你到这个游戏的世界里边遨游一番，然后就是前两天我跟赵夏集合赵夏录音还聊到这个话题，就说这个游戏的魅力不是那个一些误解以为什么是一种什么逃避，不是要体验不一样的人生啊，你要去一个游戏室里面畅玩一番，当然这个游戏是要有剧情的啊。你说你打一格斗，你不是说你要去什么畅玩一番，那也是为了刺激，那为了爽。对，那在这样的游戏里面，如果说真能进入到游戏世界，那当然非常快乐呀。为什么我当年那个玩魔兽世界的时候如此的沉沦，就是因为那个世界特别有世界感啊，就是在那里边玩真的跟一小世界似的，特别带劲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能够到游戏的世界里畅游一番，那岂不是很爽啊。对啊，而且你也知道这是游戏的世界，你一定会无所顾忌啊，你不会特别担心啊，有这个有那这种可能性，反正是游戏这也死不了，它又不是刀剑神域是吧，它不是你在外头你就嗝屁了什么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给我带来的这个吸引力太强了。然后呢，你说那个大吃大喝这个体验卡，我这么说吧，我为什么能成为一个肥子
啊？
就是因为我已经经历过无所顾忌大吃大喝的这个生活了啊。 我并不是没有过过这种日子
啊，
我其实是非常放肆的在吃喝，
所以所谓什么我喝凉水都胖，其实是我喝凉水，同时也吃了这个一堆东西，
我
都胖。
我不认为一个没有那个什么健康方面那个疾病的人
啊，
然后无止境的胖下去，完全是因为别的原因，其实就因为吃的多。
网上有这个说法，就说什么大家看身边老有人说什么我的是易胖体质，我真是这喝口水我吸口气我都胖。大家正常来说，如果他是一个健康人的话，不要信这句话，说他一定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偷偷吃了好多东西。
对啊，而且有很多东西它很少，但它热量极高。
嗯
啊
嗯，
譬如说100克油炸方便面，
嗯，
那热量就2000多焦啊。
嗯，
2000多啊，
嗯，
这什么概念、啊？就吃完就变成大肥子，就这么简单、
那干脆面呢？
一样
哦，
也干脆面也是油炸的，对，100克，100克、哦、一丢丢
啊。
你干脆面吃高兴了，不一口吃两袋儿？
对啊，
对吧？你吃两、薯片，你不得吃半包？
半包？这怎么可能呢？
我说的是你买的那包。就跟枕头一边大的那包，我们不是说这小子冰激凌高兴了不得
袋儿零
不得吃一袋儿，你能吃一袋儿，我哎你现在也吃不了一袋儿了吧？
我能吃啊，太 easy 了，这个
不是你的胃能接受吗？你
吃一袋能接受啊？现在还行，
有事儿没事儿啊？你这是怎么
我现在没什么事儿啊？
够牛的对吧？你说就这些，然后你再吃点葡萄。啊，
不能不吃啊！
哎，你的喝可乐
啊，那这可以喝，
喝有糖可乐，
嗯，
然后吃点爆米花，
哎，对，这可以啊。
就
欢乐谷那爆米花无限续，哎、
就这东西这热量，我告诉你，都炸鸡了，就是还老说什么我这不是喝凉水，你喝什么喝凉水？你就是吃的多，你吃的热量高，你就变胖，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直接。就是、
你那会儿主要都吃什么了？因为你不是说有些也不太爱吃吗？
炸鸡我是经常吃的，
哦，
炸鸡我是经常吃的，然后那个肉啊，各种肉、啊，
哎，肉按理说是非常肉蛋奶都是非常营养健康，
但是中式的烹饪都是有巨多的油、盐、糖，
哦，
就特别多，就是你就咱们比如说，哎，就是天津好多菜是不是特香？
嗯，
你说特别多油，特别多糖，特别就经常你要是去看啊，就是那些那个菜，你看他怎么做，你都不太敢吃了。
哦、
那把你作为糖醋的菜，大家觉得这挺好吃吗？那糖那都是一大勺，一大炒勺，
哦、
不是一大什么瓷勺什么的，都巨。你吃一蛋糕，那蛋糕里一半是糖。啊，以糖跟面粉的比例都1:1，很多蛋糕很多都是这种啊。
那看人家早晨吃一碗那个嘎巴菜，然后吃三个还是四个馒头。
天津的肥胖率全国第一，
是吗？
对啊，然后那个什么三高 ，BTV 三高都特别高啊。TJTV 三高是吧？天津的、啊，你那个奶茶。什么正常糖，那奶茶杯半杯糖，
啊，
半杯糖啊，
嗯，
你觉得，你还这，我跟你说，这真不行，真不行，
嗯、
我经历过这个，我要是现在那个就得控制饮食，那真的不能吃。
哎、正因为经历过这个，那如果就说这么狂吃还不胖，那岂不非常美妙？
你经历过就不用再经历了，你不是想经历那个快乐吗？
哦、
那快乐我已经经历过了，不需要再经历了。
哦，就没有说想反复体验那个快乐的那个需求。
但其实还是不算了，就差不多得了、哦，差不多得了，也不是没吃过，可以了。
哦，那游戏如果体验过一次，我估计是不是还会想反复体验呀？
想反复体验，
就是、
对，因为游戏各种各样不同的游戏非常多呀，是吧？
哦、
而且今天什么日子？今天是这个6月20号，
是、
啊、就在昨天，《异界风云决》的最新 DLC 已经上线了。啊、我跟你说，我等了一个多月了，我现在真的每天我都翘首以盼。那今天大家在听到节目的当天，我已经什么都不干了。 我肯定就疯狂的这个沉沦了。我跟你说，我就特别容易沉迷，就玩这游戏，就这游戏我已经打了130多个小时了，就是游戏时间130个小时，什么概念呀？我的天哪，就24小时一整天啊！啊，对啊，然后我只是用这这工作闲暇时间在玩啊，就是等于就是除了上班，永远在在干这个呀，特别忙，特别忙。
嗯，
游戏也好玩啊。
嗯，
行，
其实
啊，
其实这个什么吃货狂吃不胖体验卡，咱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过，年轻的时候，
对，
其实都拥有过，
对
啊，年轻的时候是吃不胖的，小时候啊，
对，
但是这个化身游戏主角，这完全是一种神奇的这个，这是不可能的超自然的体验了，那要要还是更珍贵，可以理解。嗯，
我如果不是说那个吃完了变成大肥子，谁会去控制这些东西？就想吃就吃，那生活变得就非常非常惬意了，是吧？
对，嗯、
对。但是这个它不允许你这样嘛？
嗯，
你不能老这样。那既然如此，那只好想想办法了。对，要不然就是你说，哎呀，我要那个爱惜自己，我要多吃点，多吃点你就生病。就是、
嗯、
到我们这个年纪就是你看我跟青年老师是吧，
嗯，
现在相约去哪儿，大家考虑事儿都得是什么，那个哎呀那个先吃药，然后、哦、我现在也是、这个、
我那个最近那个还好，最近还好
是吧、
嗯、
我反正我有一些药是要吃的、就是、
哦，
对，
都有
身体还是这，我身边大家都是那个是吧，吃点药什么这、
哦、是吗？
对、
哦、
没那小张成来那儿来那录日谈的时候啊，
嗯，
小张说，哎呀，我说小张才三十多岁，
嗯，
小张说那我说最近怎么样，哎呀，最近反正那带着好几种药在那儿吃、
哦、是在他这个
高血压
啊，演员是非常辛苦的、
嗯、
对，而且体型胖胖瘦瘦的，就什么
是
有个戏增肥30斤，然后又减肥什么的、
哎、
对身体伤害很大的，
嗯
嗯，所以大家还是那个，反正你现在趁年轻你就狂吃吧，
对对对
对吧，我觉得就是有这个实力就赶紧弄、
嗯、
啊，
是我这边也是那个有认识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好多位都是说、
嗯、
哎呀这个吃啊，是就吃起来呀，反正不胖，我说我对非常非常好理解，就尽情吃吧，趁着还不胖。当年小伙子老师那大一的时候，那个寒暑假归来，那会儿你这个病的瘦是一回事儿，你那会儿应该也没少吃吧？
没少吃，
对，
没少吃，
全都因为体弱多病，就都给排出去了。
不过当时说实话吧，那个经济条件非常有限。
哦，对，
你说没少吃，你也吃不了什么正经东西。你想，
哦、
咱们之前说过嘛，那时候你肯德基你都不敢吃、啊，
那是，
都20多块钱一份，你哪吃得起啊？
有点贵
对吧、啊？
吃是吃得起，舍不得啊。
吃不起，我没有，我没有20多块钱吃那个、
哦，都买盗版 DVD 了，你
都买，对对，都买翻版 DVD 了，
嗯，
哎呀，
好，那最后一题，
哎、最后一题
啊，选这个在两室一厅的这个居住条件下选长期室友，选刀老师还是青年老师？哎，
嗯，
然后我就选了刀老师啊，
嗯，
这题非常简单。
啊、
哦，
这题特别简单
啊、
哦，
为什么不选青年老师
啊、
嗯？
为什么要选刀老师？
嗯，
非常容易，嗯、因为我要跟青年老师一起住，我就会面临很多工作啊。
哦，
青年老师一定会拉着我什么讨论讨论接下来的新歌的问题啊，是吧？MV 该怎么弄啊？
对对对对对，
什么什么就是我老肯定要面临很多这方面的这个工作，
对，推送那个来供一段稿，
对对对对，
然后
什么拍几张那个封面图，
对对对对对，
就是之前老师非常那个热爱工作，我
不是热爱工作，我是热爱创作。
我不想干活我不想跟你在一块儿，天天让你拉着我干活，我想歇着，我想玩儿。
好多 MV 都没拍呢，
对
呀，拍出来多好啊！
对呀、啊，不行，太不行，都干活儿，然后还得出去，还得走，还得想，还得取景什么的，这儿看看那儿看，太累了，不想干。
对啊，
我就因为这没有别的原因，我跟刀老在一块儿，刀老肯定不会拉着我干活。嗯，到时肯定自己也挺忙的，然后跟那儿到时候跟那儿什么看看，顶多给我分享一些不着边际的《红楼梦》的最新消息嘛，
分享一些关于那个什么末代土司的一些知识，
对一些知识，然后给我发一些足球新闻什么的， 对，我觉得就肯定没有那么辛苦啊，我不愿意工作。如果能不工作，我就不工作。
对，大家这个想一想，现在青年小伙子最近几年这个在这个创作方面，好像没有太多的新的东西出来啊，大家找一找这个罪魁祸首啊。
这就不是这几年。从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我不是这一年变成这样了，我从上中学的时候我就这样。
对
对，大家不要以为我是一个什么工作狂，我不是了，我不是了，我
你每年是录你前些天小宇宙那个那是什么头衔来着？就是说话最多的主播那个，
哦
啊
啊、对节目最多的啊，那断层领先，断层
是啊啊，
对，
就是、
啊、那。这是我的工作，我不干也不成啊，就是现在这靠这个养家糊口吃饭呢，是吧？
啊，
对，然后那这没辙，如果可以，
啊、
如果我有钱的话，我不干。那
啊，
我要是真的不缺钱，我告诉你，我什么节目我都不录，
哦、
啊，我就天天玩啊。大家说啊、哎，我说那我们听不着节目了，谁管你啊？爱、哎、听不听不着。你这边就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还管这个，对吧？这大家那时候我告诉你，就各顾各吧，这兄弟们、同学们、姐妹们，我跟你说，那谁管这个呀？对，很真实，非常非常真实的这个
real 啊，
非常 real，be real 的。对，那也没办法嘛，嗯，现在不录节目不行啊。对，当然这个有时候说的有点夸张啊，其实这录播客这事儿，我觉得为什么比这搞音乐这事儿对我来说，我做的更多，其实理由特别简单，
嗯
嗯。
这事儿对我来说不难，
嗯，
做音乐难，不会，
不都是我在做吗？我只要你出个主意就行了，
连主意都不带，这出不太出来。我告诉你，就他之所以不会，就是全方位的不是很会嘛，那个对，那就。你不是说你有什么想法吗？我这就好像说，哎，就问一人说，你中午咱一块儿出去吃饭吗？问同事，说你想吃什么呀？那同事说，我也不知道。你说你怎么办？
那是我，对对对。
那你说怎么办？你就没有办法，
啊、
对吧、
啊？
你说你使劲想，使劲想也没有想法
啊，
对吧？这不是使不使劲的问题，就好像让大家老说什么什么，哎呦，什么为了这件事儿，我什么我砸锅卖铁。我什么吃糠咽菜，我也要那个努力一把。
嗯，
你砸锅卖铁卖不了多少钱、啊，
非常少。
你吃糠咽菜，你只能省下一点钱。
嗯
啊，你一共就200，你全省下来也200，你没有用，这跟吃什么都没有关系。这个这不是吃什么的问题啊。对，你说积少成多，来不及。这时间不等人，对，所以很多事儿不是人定胜天的，对，
嗯，
不行就不行，不行就逃避，嗯、
啊，
对，哎呀，太好了，就是但是回归现实，这我不可能跟两位老师一起居住什么的，这个、
哦，
不成，我接受不了、嗯，
哦，为什么呀？
因为那个，因为，这。这不就成那什么奋斗了吗？就是、
哦、
一堆人什么住一块儿什么的
啊 ，last friend，
多可怕呀！那、嗯、你那个小燕儿那歌里唱，我有一个
大
房子，
和很大的落地窗户。
我对一个房间有这个，一房有那个，然后忽然间话锋一转，一个房间住着朋友和他的爱人，太可怕了！为什么要跟这种人一块儿住啊？就是。
啊
太吓人了，
嗯
啊，你本来这屋子里边放好多吉他就已经够吓人的了，就是、
啊，
然后另外一个房间还住
那房那房间里边，然后那个人说，我和我的爱人在房间里休息，
正在休息，
啊、
然后把我给出卖了，回头再，我天，我可不行，真吓人，什么歌，什么人向往这种生活、啊？一个房间放着各种游戏机
啊、
嗯，
一个房间。放着那个磁带、CD、大音响，
嗯，
对对对，
是吧？
嗯，
对
啊，一个房间，放着好多好多吃的，
就是
和饮料，
对、
啊、
对啊，
这个就够了。
还有一个房间放着那个怎么吃都不胖的那个减肥卡，
啊、 对，还有一个房间放着一些健身器材，因为要减减肥是吧、
啊？
你这些房间凑齐了，其实那就非常美好了
啊，
对吧？你总比一个房间放好多吉他，放好多吉他有什么用？我又不是长宽。啊，
对，
啊、
对，
对，对，对，长宽的，
虽然大家对现在老说什么谢霆锋啊，说这个那个周杰伦呀什么的，但其实长宽是一个
代言人，非常得意，
对，代言人，对对，
芬达代言人
是、啊，
有很多饮料啊，
对，
鲁芬代言人，其实不是，正经芬达，
正经啊，
对
啊，哎呀，行
行，
可以了啊，
嗯、
这个洋洋洒洒说了挺长时间的啊，
是啊，
嗯、比我想象时间要长。
是，也比较放松嘛，对，
比较放松。
对，对，在悄悄话节目里边可以畅所欲言，
你怎么放松啊？
对 对, 对，咱们不说胡说八道啊，可以袒露心声嘛。
哎，
是，
就是不想录节目啊，对、
嗯、
啊，对对，就不想录，对对，累啊，对，就
你总得打开电脑吧，
嗯。
打开录音机，然后对着麦克风叭叭说半天什么的。
咱正经说，那天还有朋友问呢，说那个节目那个都是谁那个来制作呀？那是我来制作呀。
那你说谁来制作呀？对，
封面我说那是我呀啊，小船我说那也是我呀。说推送是分着的吧？我说反正最近好像因为我的游记比较多，也都是我呀。
对对对对。
嗯，
能者多劳啊！
嗯，我这都没说什么呢，
哎、
赶紧把 MV 积攒点素材吧。
你看看，你听着这也头大了，头大了，力头大五郎了，我就是。
行吧、
哎，好，那行，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啊，还有一些题，
还有问题呢，没问完呢。啊，
那想必剩下都是一些很没劲的题了，估计就是。
嗯，我是平均分的这些问题，就分问题也是我来做的。
足以看出来我们的听户这些年水平明显见长
啊，
是吧？大家的这个进步非常快
啊。
非常欣慰啊，就是那个跟着我们一起这个不断的提升自己啊、
嗯、
胡乱的超越自己、
嗯、啊，对，只有你这么说、哎、说老听着胡乱的超越自己、哎、
好
对啊、嗯、反正就是下期，因为这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概念嘛，生日等于生日月啊，就这一个月就尽量都过生日、
哦、
所以我们下一期的悄悄话还是这个小伙老师悄悄的简单选择、哎、
好
行、
嗯、哎呀，那结尾曲我说那我给大家推荐首这个轻音乐
啊，
好吧，轻音乐这个聊到就大家就今天这个节目大家就很放松是吧，
嗯，
那这个怎么放松呢，就听一听这个轻音乐会比较放松
哦。
啊，那来给大家送上一首这个叫做这个月光
啊、
哦、月光叫 moonlow 还是怎么拼的，叫 moonlow、哦、是一首轻音乐啊，来自这个班德瑞
啊，
好啊，
班德瑞非常的那非常放松。大家我现在有的时候这个想要放松，我就会聆听这个班德瑞的作品、
哎、
啊，非常放松啊，对，
有意义的，
对，经常有很多这歌曲底下都什么那个，
这叫歌曲吗？
对对，乐曲啊，音乐下面很多留言都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欢迎来到什么什么男性什么生殖医院，什么都是那种电视广告。
对对
好吧，来咱们来再就在这首这个来自班德瑞的这个月光啊作品中，咱们结束这期节目，希望大家都能得到放松，好吧？
啊、
哎，好，
好
嘞，哎，那就聊到这儿吧、嗯，跟大家说拜拜。
哦，拜拜了，您家，
拜拜。
拜
拜